五，重生。许多信耶稣的人都听过重生这两个字，也有不少信徒以为受了水洗之后自己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从水洗到重生中间要跨越一个很高的坎儿，那就是灵洗。打个比方说，灵洗就像有了身子，而重生就像把婴儿生出来。一个人若还没有受过灵洗，就像还没有怀孕，怎能有重生的人被生出来呢？从灵洗到重生，牵连到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死观的彻底改变。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当五旬节圣灵从天而降，耶稣的门徒接受了灵洗以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试问，若不是因灵洗而重生的人，其内在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可不要把它当作是早期教会发生的个案。耶稣要求门徒撇下一切跟随他的原则从来没有变，只不过今天这样重生的基督徒在所有信耶稣的人当中只占了极少的比例，所以我们才觉得这是在讲历史罢了。原来时时处处都想出风头，后来却三次不认主的彼得重生后完全变了样，他在行了叫人复活的神迹后马上隐藏了起来，最后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而死，许多追随耶稣的门徒也大多被杀、被钉十字架、为耶稣殉道而死，却没有一个发出一声怨言或哀叹。圣经名言，第二次的死绝对无法碰这样的人，这些都是由重生带来的人生观、生死观和巨大改变之明证。对于活在末后时代的人来说，重生的标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小一，人生观的改变就是正确认识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当初耶稣在跟一位犹太人的教师谈到重生的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重生的人连许多地上的事都弄不明白，更不必说还要明白天上的事，谈何容易。因此人生观的改变在于认识人类从堕落天使来的本性，知道人生之意义乃在于悔改，最后能够从四（括号133、55、250（括号）和六（括号217、352、160（括号）这两个循环树根中走出来。如果看不清人的本性，悔改就很容易落在一时一事治标不治本的光景之中。处在当前的位置，能否接受圣灵在幕后的启示，对耶稣再来的真相有清晰的认识，是衡量一个人是否重生的重要标记。小二，价值观的改变就在于从钱财的迷惑、名利的试探中走出来。当年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受了灵洗之后，纷纷变卖财产，撇下一切跟随耶稣。这种做法对于末后的重生者来说，不仅应该效法，而且更具有价值性和挑战性。倘若说约2000年前的门徒们在不确定耶稣会在什么时候来的情况下尚且能走上凡物公用之路的话，那么活在末后的重生者能够如此清楚地看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了，有什么理由还要死抱着钱财不放呢？真实的看见是陪伴着实际的行动而来的。若你接受认同圣灵在末日的启示， 必将开始尝试迈开撇下一切的步伐。这是末后的信徒能否接受灵洗成为一个重生者的关键所在，也是鉴定一个人是否重生的可靠重要。小三，生死观的改变，就是彻底弄清楚人类复活和死亡的真相。在主耶稣即将再来的前夕，没有什么比正确认识人类的复活及第二次死的真相来得更重要了，因为它必将直接的冲击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死观的改变。在数字与树根的组合中，八（括号1459、919（括号）的组合与人类复活有关，而九（括号244、136）括号的组合则与人类的大结局有关。由此彻底地弄清楚人类的两次复活以及第一次死和第二次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具有重大的意义。若一个人能够明白不管是第一次复活还是第二次复活必有自己的一份在其中，而且又明白一旦自己是属于神的人，在复活之后必定能脱离第二次死，那么这终局的目标一旦在头脑里扎下了根，人就可以完全排除对第一次死的害怕和恐惧。不管今生的健康状况如何，也不管最后的生命是怎么样结束的，都可以含笑面对明天的复活。如果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别人也能觉察到，你在这三方面的确有了与以前不一样的看法，而且这种思想观点的改变又在实际的生活中产生了效应，结出了果子，那就说明你已经是一个接受了灵洗而重生的人，并不断地成长成熟。总而言之，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就不仅要信，而且还要信入到他里面，不仅要接受水洗，还要借着圣灵的洁净切切祈求盼望等候得到灵洗，接而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才是上帝要赐给信徒的最大福分。